立位记第24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要吩咐以色列人，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，使灯常常点着。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，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，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金灯台上的灯。当神启示了把人带进安息的节期之后，接着就启示圣所里的侍奉，表明活在神的光中，接受神的儿子做生命的供应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得着真正的安息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圣所里的金金灯台是会幕中唯一的光源，预表基督是世界的光，他使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信徒都是属灵的圣殿，我们的心里也有一盏金金灯台，因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所以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虽然现在已经没有物质的圣殿，但圣灵在我们心中还是使灯常常点着，从晚上到早晨彻夜亮着。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。在撒迦利亚先知的意象中，金灯台象征神在地上的见证以色列。在使徒约翰所见的意象中，七个金灯台象征基督在地上的见证七个教会，而大祭司基督站在灯台中间，正如大祭司亚伦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金灯台上的灯。要使会幕里的金灯台常常点着，必须吩咐以色列人不住地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。要使教会的金灯台常常点着，也必须教导信徒不住地活在奉献的时机中。青橄榄油指没有杂质的上等橄榄油，普通的橄榄油是用磨石压榨出来的，比较浑浊，而上等的青橄榄油是把破碎的橄榄放在臼中用手工慢慢捣成的，非常清澈，烧起来烟雾比较少。点灯是大祭司的服饰，他是第一个将灯点燃的人，预表那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基督，使凡跟从他的人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而亚伦的服饰就是披戴基督，把生命的光见证出来。他不是那光，乃是要为光做见证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你要取细面，烤成12个饼，每饼用面依法1/10。要把饼摆列两行，每行6个，在耶和华面前金金的桌子上。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，作为纪念，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。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，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。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，他们要在圣处吃，为永远的定例。因为 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。这十二个饼代表神所拣选的以色列十二支派，十二在圣经里是拣选的数目，而二则是见证的数目。十二个饼被摆列两行，表明神拣选以色列人在地上为神做见证，这是神与百姓所立永远的约。饼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，两行无酵饼放在金金的桌子上，又表明神百姓的日常生活要根据基督的生命，又安稳在基督的根基上，才能成为神的见证，让神得着满足。每饼用面依法十分之二，大约 4.4 升或5斤，是很大的一个无酵饼。这些陈设饼分为两叠堆放在桌上。把浸乳香放在每行饼上，可能是把浸乳香是放在两个金杯内，放在每叠饼的上面。每逢安息日，祭司撤下旧饼的时候，就把所有的乳香焚烧在祭坛上，献给神作为纪念，让神得着满足。每安息日换下的饼是至圣的，只能给祭司在会幕里吃，吃的人就成了圣。主耶稣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正如赐下来的饼使我们在享用安息的时候得着了生命的供应。主耶稣又说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正如吃这至圣的饼的人要分别为圣归给神。亚西米勒给大卫及其随从吃的，就是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。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，他父亲是埃及人，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。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。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，并且咒诅，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。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，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，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。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，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。咒诅神是大罪，但这个咒诅圣名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，所以摩西不敢替神做决定，而是等候神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。神清楚的指示，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，不管那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。神是全地的主，不管人承认还是不承认有神，全地的人都逃不过神的鉴察和审判。犯罪者的母亲叫示罗密，意思是和平的，但他的儿子却与以色列人争斗。犯罪者的外祖父名字叫底伯利，意思是我的话，但他的后代却口出亵渎神的咒诅话。圣灵特地记下了这位母亲和外祖父的名字，提醒历世历代的母亲注意，当教导儿女敬畏神，不但要有属灵的外面，更要有属灵的实际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。叫听见的人都按手在他头上，象征听见的人将亵渎咒诅的责任归于说话的人，表明与这罪无关。 用石头打死他是团体性的处死方法，用来惩罚影响整个团体的罪行。每个被影响的人都必须参与。要断定哪块石头导致罪犯死亡是不可能的，因此没有一个人需要为这死亡负责。圣经记载了七次用石头处决亵渎主名的人、干犯安息日的人、亚干、亚多兰、拿伯、撒加利亚、斯提凡。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，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。不管是寄居的，是本地人，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。打死人的必被致死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，以命偿命。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，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。以伤还伤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，也要照样向他行。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，打死人的必被致死。不管是寄居的，是本地人，同归一例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，他们就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，用石头打死。以色列人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。在前一章，神指示了蒙城耶和华的节期的安息日，在下一章，神将指示更深的安息，安息年和禧年。而本章一至八节，神指示了祭司在安息日的职责。当神不住地指示安息的时候，却出现了一个让人不能安息的声音，有人亵渎了圣名，并且咒诅。正如神允许发生金牛犊事件，献燔火破坏安息日，神也允许这件事来打岔，为要借着对这件事的判决来表明，人要得着真正的安息，必须有三个条件：敬畏神，互相尊重，互不亏欠，缺一不可。历史证明，虽然远离神的人尝试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，试图实现互相尊重、互不亏欠的理想，但如果不首先敬畏神，结果总是事与愿违，不能带来安息。十六至二十三节采用回文的修辞技巧，前后对称，首尾呼应，并且用死字串起来，结构如下：一、宣告对亵渎者的判决，耶和华吩咐用石头打死亵渎者；二、全地的人都要接受神的鉴察和审判，不管是寄居的，是本地人；三、敬畏神也必须尊重照着神形象所造的人，打死人的必被致死；四、尊重人就不能亏欠人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；五、亏欠别人结果是自己受亏损，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；六、重申亏欠别人结果是自己受亏损，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行；七、重申尊重人就不能亏欠人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；八、重申敬畏神也必须尊重照着神形象所造的人，打死人的必被致死；九、重申全地的人都要接受神的鉴察和审判，不管是寄居的，是本地人；十、执行对亵渎者的判决，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用石头打死亵渎者。以眼还眼， 以牙还牙，并非鼓励报私仇，而是司法公正的原则，比喻惩罚要与罪行相称，不可过分，也不可过松。因此，犹太传统并没有按字面来进行报复，而是伤人的可用适当的财物做赔偿，但打死人的必被致死，不能以赎价代替。新约时代，有人把司法公正的原则当作人际关系的原则，所以主耶稣亲自解释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，表明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是司法公正的原则，并非人际关系的准则。神的百姓人际关系的原则是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。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。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